上文书说道：轩辕听说禹王调来十万兵要同自己决一死战，有些害怕了，因为轩辕才带五万人，五万对十万，力量悬殊，寡不敌众，甭说打胜仗啊，闹不好就得全军覆没。为此事轩辕犯愁了。哎，多亏长仙献计，说人与人交战谁也不怕谁，拼命厮杀。如果人遇见凶狠的猛兽，立刻吓得望迎而逃，何不利用人害怕猛兽的心理，咱们用猛兽做先锋，敌人会不打自乱，然后我们军兵冲杀上前，一定能大得全胜。轩辕听了，立刻眉舒目展，对呀，我怎么忘了墨母驯兽的事儿呢？他立刻派人叫墨母赶到阪泉，并且叫他把野兽全部拉来参战。这一天，墨母骑着老虎，带着驯兽的女仆和军兵，后边是数十辆大车，车上装着一个个木笼子，笼子里装的是经过驯化的猛兽，长长队伍，好威风啊。特别是墨母带着羽毛冠，拿着石斧，骑着老虎，所有的将士看见都惊呆了。啊，女神来了，欢迎女神。墨母笑着点点头，哎，谢谢。他一转脸看见轩辕了，再也不敢喊了，赶紧跳下老虎，驯虎女奴把猛虎牵走，然后墨母几步噔噔噔噔跑在丈夫近前，她刚想喊又压低了嗓音，嘿嘿，我好想你啊。轩辕还愣了，你说话怎么这么小的声音呢？
怕吓着你，你该不喜欢我了。
哎呀，轩辕乐了，墨母啊，你太可爱了，你在山里怎么喊就怎么喊，不要憋着。
是吗？啊，哎呀，酋长哥哥，我好想你哟，哈哈哈哈哈！
噌，往上一窜，两只胳膊像两条蛇一样吊在轩辕的脖子上。他哈哈一笑，震得人耳骨嗡嗡的，声音太大了，木笼子的野兽听见了竖起耳朵。墨母发号施令了，叫我们干什么？他们歪着头听了半天没明白，因为这些野兽不懂我好想你。周围的人呢，欢迎墨母，欢迎墨母。墨母松开了双臂，转身来朝大家挥挥手，哎，我的猛兽带来了百十多头呢，野狼就二十多条，还有豹子十多头，嘿嘿，他们给你帮忙来了，哎，这几天没吃饱，就等着吃人呢。他一转身问轩辕，
酋长，这猛兽带来了怎么办？
别着急，进军营再说。长仙过来命人把装着木笼的车辆圈到一起，派人看守，又从大车上扛起来好多旗，这是从轩辕丘带来多少，好几百杆呢、旗杆啊是用竹子做的，旗面呢是兽皮做的，上面画着各种猛兽。有用吗？有用啊，干什么用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再说轩辕领着墨母大家来到了军营内，研究如何破敌，他们整整忙活一夜，天光大亮，就在这阵儿，探子来报酋长，禹王的援兵于两天前就到了，禹王今天开城门和援兵会合，十万大军正向我方杀来。哦，再探再报。得令，探子走了。那位说了，
十万大兵已经来了，这边才得信儿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呀、啊！那个年代都是用部下跑啊，远呐、啊，距离二三十里地呢。十万大兵如果要是跑出二十里地，得多长时间呢？所以不着急。轩辕看看大家，弟兄们，本来想咱们在这再训练训练，可是渔网不给我们喘息之功，今天就是一场大战。莫母啊，你得辛苦了。
哎，没事。
准备好了吗？
都好了，早打早利索，那我就去了。
哎，你可要和常仙配合好。
知道，他一晃手，我就叫野兽冲出去。
对对对，你们走吧。随后轩辕主府众将点兵迎敌，这些轩辕兵啊可厉害呀、啊、他们打过藤珠，战过余秋，多次出征，有丰富经验，应该说训练有素，所以临阵不乱。大家刷刷刷在这等好了。你别看我说他们都站好了，那个队形可乱七八糟的，现在轩辕还不懂得训练军队。不过有一点，最前边的是那几百杆大旗，大旗半遮半掩，是为了挡住前边的野兽笼子，免得野兽的眼睛乱看，它乱跑。另外呢，也是挡住敌人的视线。在大旗的后边是一个个的笼子，一字排开，每个笼子旁边站着一个人，穿着翻毛的寿衣，手拿着木棒。再看莫母骑着老虎站在兽笼的后边等待命令。在这莫母的后边呢，那就是轩辕的兵数万人呐、啊，拿着刀叉木棒准备迎敌。回头再说渔网，渔网听说十万援兵已到，非常高兴。嗯，轩辕呐、啊，轩辕，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？你们这有四五万人，我这十万大兵打你不费吹灰之力，这次我把你生擒活捉，剁成肉泥，以解我心头之恨。所以他亲自带队出征，大兵向前推进，十万人呐、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跑啊！距离轩辕队伍越来越近，突然探子来报说，轩辕已经除营应战，在阵前裂开阵势。渔网一听，轩辕好大的胆子，我神兵天将，你还不逃？哦，等我打你，是死催的，加快脚步给我跑。就这样，渔网兵很快过了阪泉河，两下里越来越近，看见了图腾的旗号了，看清五官了，还差半里来地了，轩辕的兵还没动。渔王祥帝也太沉住气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他站高坡往对面一瞧，对面什么那乱七八糟的，在阳光照下没有人，怎么一根根的棍儿，还有什么猛兽，真的假的？正在犹豫，轩辕一看余秋兵到了切近，刷拉抽出宝剑代替军令往前一指，莫母放野兽。他这一喊，长仙唰一打出旗号，几百杆大旗唰唰唰呼啦啦晃动起来，这一晃动起来，旗上的野兽就飞舞起来。远远一看，什么呢？怎么野兽上天了？就在这一阵，莫母发出命令，
嗨，孩子们给我出来吧。
唰，一声呼啸，再看站在笼子旁边的人，唰啦打开了木笼，紧跟着莫母三长三短的呼啸声。什么意思我不懂，不过笼子里野兽都懂，因为这是训练好的，守在木笼旁的人穿着兽衣，野兽认为是同类不能咬，
看见轩辕旗号的士兵，特别是拿旗的，我们是朋友。瞧见对面一群人不认识，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。这个说：“老虎哥哥，
哎，狼兄弟，
野狗侄子 ，boss 大哥，
今天看咱们哥们的，可不是吗？
咱可不能给默默丢脸呐、啊，哪敢轻上啊？”
哦哇！
这些山猫野兽奔着渔网兵就冲过来。渔网兵本来士气高涨，人多势众，正往前冲杀，突然前面大旗晃动，就是一愣，紧跟着一阵腥风扑面而来。嗯，什么味儿啊？猛一抬头，哎呀我的妈呀，猛虎、豹子、狼、熊都来了啊！这是轩辕兵吗？这不是野兽兵吗？了不得喽，猛兽来喽！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，有的胆战心惊，吓得趴下不动了，胆儿大的是扭头就跑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我没说吗？那支队伍队列不整齐，并不是横平竖直啊，而是乱跑啊。后边的兵丁不知道怎么事，哎，你跑什么？哎呀，野兽来了！你看这个长身躯一瞧，哎呦，不好，老虎过来，快跑啊！哇，坏了！后边往前走，前面往后跑，再加猛兽冲进人群，战场的喊杀声把这猛兽也惊了，见人就咬，见人就踢呀、啊！再加上互相践踏，死伤无数，轩辕一看，行了。猛兽已经冲过敌人的人群，把宝剑一挥，弟兄们给我冲啊！大军跟着野兽后边向渔网军队冲了过去。轩辕真是个好指挥官，真聪明啊！虽然野兽经过训练，但是他要是发了疯发了狂，他管谁谁呀、啊、就像那驯虎女郎一样，平时啊那老虎挺听话，一着急扛扛把驯虎女郎的大腿咬了。轩辕也怕野兽伤了自己人，等猛兽冲入渔网人群队伍乱的时候，随后自己的军队再冲上去。轩辕兵动起手来，嘁了咔嚓，这一顿乱砍呢、啊、渔网军队可就惨喽。自相践踏死的，被猛兽咬死的，吓死的，板泉河淹死的，有的被轩辕兵给杀的，还有心脏病的患者让野兽这一下当时给吓死了，怎么死都有。其余没死的最后被轩辕兵给困在了板泉河岸，其中就包括渔网。再看渔网啊，木头盔也掉了，头发也散了，黑熊战衣也撕裂了，手中大刀的木杆也折了，也没有骄横之气了，嘴也不撇了，身旁人也都溜达了，坐在地上光剩喘气儿了。书中暗表，打仗就是互有伤亡，轩辕兵也死了不少，可怜那些猛兽是有去无回呀、啊，大部分被打死了，活着的因为战场杀声连天，火光闪闪，猛兽受了惊吓四散逃奔。摸母再打呼哨啊，不好使了，他是真心疼啊。等打完仗之后，摸母去寻找惊跑的猛兽，也只找回来十来只，这还是后话。再说板泉河畔一场战斗，人兽一战，轩辕打了胜仗，渔网被困在河岸。他往四周看看，十万大兵毁于一旦，现在自己周围可能只有五千多人，哎，甭问，那些都阵亡了吧。其实渔网想错了，这场战役开始确实有的渔网兵被野兽咬死，被轩辕的兵给杀了，可是等打到中后期，那些当兵的一瞧败局已定，很多士兵不打了，因为他是迫于渔网的淫威，不得已加入渔网的军队。现在形势不妙，算了，别卖命了， 看人家轩辕多善良啊，连狮子猛虎都帮他，干脆咱们投降吧。纷纷举手投降，归顺了轩辕。渔王哪知道啊，他以为啊部队全部被歼灭了，大势已去，为了保住性命，哎，我投降吧。就这样，渔王派人去见轩辕，愿意让出地位，只能保住性命就可以。这个时候啊，轩辕带兵已经打下了涿鹿，来到了城里。到城里这么一看，轩辕大开眼界。过去啊，他是在有熊部落周围转，虽然名声很大，到底是山村呐、啊，这里是城里呀、啊。人神农氏在这建基业多少年呢、啊？呵，街道整齐，房屋整齐，虽然家家户户关门了，但是看出人烟稠密。他们来到了渔网住的所谓宫殿，实际就是土坯房子。刚刚做好，有人来报说渔网派人求见，得了，进来。使者来到里边，跟轩辕说：“我们的渔网愿意投降。”轩辕听了很高兴，好，你回去告诉渔网，叫他亲自见我，我有话跟他说。
是，
使者回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和轩辕一起并肩战斗的一些部落酋长呼啦都进来了，纷纷要求把渔网杀死，为死去人报仇。可是轩辕沉思不语，他在想，我有熊和神农两部的关系非常密切，甚至还有血缘关系，在过去双方几代酋长都很好，有事互相帮助，从来不曾发生过争执，更不用说战争了。现在由我发起了讨伐神农后人的战事，是迫不得已的事情，若非渔网暴政，我也不会发兵征讨。也就是说，我发兵征讨是想给渔网一个教训，如果说我现在把渔网杀了，就等于灭了神农部，对不起炎帝，炎帝是有功的，大家会说我轩辕早就有野心，想吞并神农，借此战争完成心中所愿，神农部的人也会怨恨我有熊啊，怎么办？不能杀渔网。这他心里话没有说。再说渔网的使者来到了城外，见到渔网说，轩辕同意你归降，让你亲自去见他。渔网害怕呀，不敢去呀，怕杀他，不去又不行。在他手下将官的陪同下，战战兢兢来到涿鹿城里，一直来到他原来待的宫殿，往里边一走，抬头一看，嘿，那个座换人了，轩辕高坐在上边，两旁边酋长一个个怒目而视，手中的兵器当当当当当当，撞击的声响吓得渔网腿肚都转筋了，扑通的跪下，拿膝盖当脚走，爬到轩辕跟前，参卢拜见轩辕酋长。轩辕说，参卢，你服不服？
服，我服。
你知不知道因何你的兵力强我数倍，还败在我的手上？
是轩辕酋长用兵如神，各位将士勇猛善战，天派神兽帮兵助阵，神佑有熊得以全胜。
说到这儿，轩辕把眼睛一瞪，住口，你错了
啊，错了。
对，你不是败在我轩辕手，而是败给了天下黎民。
啊，参卢不明白，老百姓能把我怎么的呀？
他翻翻眼皮。轩辕说，你多年横征暴敛，祸害四方，早已引得天怒人怨，周围民众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，这次百姓被逼到你的军中参战， 打起仗来军心涣散，纷纷弃械相投。参鲁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觉醒吗？你败给的不是我轩辕，而是天下的民心。轩辕这番话说的渔网面带愧色，低下头。好半天他抬起头看看轩辕，酋长，你教训的对，我参鲁确实有愧于民，今日之败乃是咎由自取，苍天注定，我参鲁有罪，你下令吧，把我杀了吧，以谢天下。说完把头一低，不再言语了。轩辕想，你还别说，参鲁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难得可贵了。渔网，你知错能改吗？你知道有罪，就应该从现在起洗心革面，以天下为己任，造福百姓，可以饶你不死。渔网听了这番话抬起头来，轩辕，你能饶我吗？
可以
啊，这是真的。他激动的泪流满面，轩辕，你真能饶了我？哎呀，此恩此德，我参鲁没齿难忘。说完长跪不起，轩辕冲着长仙一时眼色，长仙明白了，急忙来到渔网近前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起来吧，饶你不死了。
啊，谢轩辕酋长。
就这样，轩辕不但没有处死渔网，又释放俘虏归还给他，并把着陆重新交给渔网掌管，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。他感谢轩辕的恩德，当众表示，如果我渔网不能够造福百姓，天诛地灭。那阵有没有这句话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意思就是这样。轩辕一看这次出征圆满完成任务，在着陆城里休整数日，就要班师回部。渔网还舍不得呢，这几天俩人处得不错，轩辕在这也学了不少东西，渔网也深深反省自己，觉得自己过去做得太不对了。轩辕要走了，渔网带着神农民众一直把轩辕送出城20多里地，才分手告别。轩辕带大兵回轩辕丘，再说渔网以为固守城池天下太平，他没想到就在他居住地方崛起一个部落，这个部落的首领叫蚩尤，蚩尤非常彪悍，听说渔网被轩辕打败了，元气大伤，他觉得机会来了，哈哈，我何不进攻着陆，杀了渔网，再杀轩辕，我成共主。